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哈，我们还是继续我们的活在基督里的系列讲座。今天是还是约翰福音的第十三章，第十三章的，其实还是从第一节开始，但我们今天的经文主要是在21节到30节。我已经打到了这个屏幕上，大家可以通过屏幕来看。好，我们一起来念哈。耶稣说了这话，心里忧愁，就明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门徒彼此对看，猜不透所说的是谁。有一个门徒是耶稣所爱的，侧身挨进耶稣的怀里。西门彼得点头对他说：“我告诉你们，你告诉我们，主是指着谁说的？”那门徒便就是靠着耶稣的胸膛，问他说：“主啊，是谁呢？”耶稣回答说：“我蘸一点饼给谁，就是谁。”耶稣就蘸了一点饼，递给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他吃了以后，撒旦就入了他的心。耶稣便对他说：“你所做的，快做吧。”同席的人没有一个知道是为什么对他说这话。有人因犹大带着钱囊，以为耶稣是对他说：“你去买我们过节所应用的东西，或是叫他拿什么周济穷人。”犹大受了那点饼，立刻就出去了。那时候是夜间了。还记得我们上次所讲吗？上次所讲的是爱到极致的爱。这个现在大部分的译文呢，英文的就是英圣经的译文哈，都说它是爱他们到底。我上次已经讲过了，这个到底的原词呢，希腊文的这 esthelos， 它实际上是表达的一种终极的，是一种全然的，甚至到达了一种极度完全的。英文比较好的一个词就是Uttermost， 所以这个词就是指的是到达极致。这到达极致所说的就是爱，耶稣的爱是一种到达极致的爱。而这种到达极致的爱，我上次讲，从十三章开始一直到十七章，耶稣都在阐述这个到达极致的爱。而在十三章的一开篇，就把这一个到达极致的爱浓缩在了一个，就是耶稣为门徒洗脚这样一件事。上次我重点讲，洗脚是一种何等的谦卑的，奴仆般奴隶式，不是？而且这个爱，我上次讲到，重点就是涵盖了三个层面，大家还记得吗？这爱不离不弃，这爱长阔高深，这爱细致入微。我上次讲的这个三个层面，那我们上次看到的就是，那这一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他为世人所做的，我们看到他为世人所做的，浓缩在洗脚这件事儿。一个至高的主宰，却为人来洗脚，当一个奴仆来洗脚，他取了奴仆的形象，这让我们看见主的心。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透过犹大这一个人物，来看一看世人的心是如何的，来看一看世人的心是如何顺服黑暗，如何喜爱在黑暗中行事，是一个对照。好，那我们今天接着继续哈。那第二节我们上次看到重点讲过哈，第二节是吃晚饭的时候，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的心里。我们上次讲这个第二节放在这儿，我们讲的一个重点是说，他是衬托出耶稣全知，让耶稣知道，就后面的知道，这个知道这个重点。他不仅是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他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归到神那里去，这表明他知道自己的身份，也知道他的权柄是从父而来，也知道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他的工作是什么。是为罪人舍命，所以他洗脚。但是这里边还包括了第二节的，就是他还知道人心。这第二节放在这里，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 就他表明耶稣还知道人心，就是在二章，我上次用的是二章二十五节那里说，就是他知道万人，用不着谁来见证人怎样，因为呢，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那么我们今天再来看这第二节，另外一层重要的层面，因为讲到时间有限，不能每一次都讲到所有的层面，只能一次一次的讲。那么今天我们来看这第二节，另外一个层面就是人心是如何顺服黑暗，也就是或者说人心中的黑暗。让我们来看这个，今天我们重点在这儿。那么吃晚饭的时候，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其实我今天一定提醒大家，这一节今天我要讲的逻辑性很强很强，所以大家要非常认真努力的去听啊，是认真的，就是集中思想去听，因为今天的这节经文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它在历史上有史以来，这是圣经中最难解的一节经文之一，而且它是极重要的一节经文之一，所以大家要重点去听。我们在这里已经看到，今天我会花很多的时间在这节经文，还有下面的经文。那么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犹大心里，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心理是犹大的心理，对吧？那谁放呢？是魔鬼。我会多一点语法，今天与魔鬼放，那魔鬼在这里就是一个主语，对不对？希腊文的意思叫做阻隔，阻隔，阻隔的意思就是说这一件事儿谁做的那个主要，英文比较好理解，我们要学过英文的语法都知道，叫 subject， 就是 subject， 就是主语的那个概念。那么在这里魔鬼是主语名词，犹大的心里，他没有，虽然没有的字，但是比较犹大的心，犹大的是一个所属的，所属的意思就相当于形容词，就是这件事属于谁， map of China， 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 of 谁谁谁，就是这是一个所属的，这个心属于犹大，所以叫做犹大的心中。下面这句话很重要，但是据非常肯定的哈，就是最早期的一些版本，非常早，因为大家都知道原稿已经丢失，都是后来的手抄本传下来。那么最早期的手抄本，而且是有极重要地历史地位的手抄本当中，不是这样的。大家注意，原文当中，就最早手抄本当中，犹大的不是犹大的这个形容词，叫做所有，而是主格名词，是犹大，它是主语。而且在这里边，魔鬼这个主语在原最早的版本当中，它不是魔鬼，是不是主格，而是所有，是魔鬼的。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是因为犹大是主格的意思，那么就说明了卖犹大卖耶稣的这个意思是犹大卖耶稣，原文的感觉卖耶稣是魔鬼要卖耶稣，但是原文的意思是犹大卖耶稣，所以那么犹大卖耶稣这个想法是魔鬼的，听得懂吗？就是魔鬼要让犹大去卖耶稣。我这么强调，因为这逻辑性很强，一步一步往下走，那这就说明了一个问题，那魔鬼的意思是要犹大去卖耶稣，那这里就出了个问题了。那谁的心理呢？原来是犹，我们后来看到是犹大的心哈。那犹大本身变成了主格而不是所有格的时候，那到底是谁的心呢？如果要是魔鬼原来是主格，原来是所有格是魔鬼的，那是不是魔鬼的心呢？那是不是换句话说，犹大将自己要卖耶稣的这个意思放到了魔鬼的心里，是既不可能也滑稽，这绝对不对。所以那要是重点就来，那到底是谁的心？那如果要是魔不会这样，要是魔鬼的心，那么难道欲望是魔鬼啊？不是犹大放进去，而是魔鬼自己把自己的这个欲望放进自己的心里，也是很奇怪。所以怎么解都非常难解， 一直有争论，一直在这里面争论。所以呢，那后来在后来的版本中，因为后来的手抄本都是一些手抄下来的，所以在抄写的人都觉得这段不对，原来肯定写错了，所以他们就把原文就自己就把它改变成了，我记得挺好，它是改成了现在人了，把犹大这个组合改成了犹大各，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手抄本大部分都是改过的犹大的这抄本，那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就是将犹大修正成为犹大的之后呢，就是魔鬼的出卖耶稣这个意思放到了犹大的心里，但是这又出了问题，放到犹大的心里，你看到这里边，那整个这一句就没有了主，谁放到了犹大心里？这是魔鬼的意思放到了犹大的心里，谁放到了犹大的心里？所以就只好在解释的时候，在我查了所有的英文的译本和中文的译本，大部分都是同样的一个意思，就是把出卖，记得出卖耶稣的意思放在犹大的心里，整个变成了一个欲望，一个动机，而这个动机归属魔鬼，能反应过来吗？还跟着我的逻辑走了，大家再点头。那就是说什么？就是魔鬼，就是现在的翻译，魔鬼已将要犹大卖耶稣的意思放在犹大的心里，这是魔鬼已将这个意思，卖耶稣的意思是魔鬼自己，所以魔鬼把这个他自己的这个意思放到了犹大的心里。但这里仍有个难题，我们不知道大家在读的时候有没有直接的这种感觉，我开始读的时候我就有这种感觉，哇，这犹大好可惜啊，真的好无辜啊，因为这不是他要卖嘛，这魔鬼要卖，而且魔鬼把这个放在犹大的心里，所以犹大就做了，犹大一点对，这叫归罪于魔鬼，犹大是被陷害被利用的，就跟我们今天一样，不是我做的，是我被陷害被利用的，所以我不知道，不知者无罪，所以这叫做甩锅，我们常用甩锅，总有人背锅嘛，我总要甩锅，所以在这里边，后来我在预备的时候突然想起亚当夏娃的故事，当时亚当就归罪于，就人一犯罪之前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归罪于别人，就是归罪于夏娃，夏娃归罪于谁？归罪于蛇，他说蛇引诱我怂恿我，对吧？所以从开始到后来一直我们看到人心当中的一个黑暗的层面就是甩锅，人擅长甩锅，归罪于别人，这是我们今天我要特别强调，人我们的人心不要否认，我们人心你在不自觉的时候每一天黑暗的征战都是我们要甩锅，不自觉的。但是呢，如果犹大是无辜的，犹大真正是被利用的话，那这个是与圣经整体教导是不合的，整体教导说人犯罪是人自愿的，人当负自己的责任，这是从开始到末了新约到旧约一直在说的一个质要的绝对不会改变的一个真理。因为我用了一个用了就是雅各书一章十四节来说到这一点，就是雅各那里是圣灵透过雅各说完之后，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所以我们被诱惑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是自己的心中的问题。但是呢，即使是被修正的这个原文的版本，即使被修正的译文，它的用词还是太过柔和了，太过叫做什么温和了。因为什么呢？因为在第二章，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犹大心里啊，这个好轻松啊，就把这意思放在他心里。原文就是在不管他改过没有改过，这个原文本身的这个希腊文的含义是非常具有冲击力量的一个动作。它是一个分词的短语结构。我今天多一点的语法，因为这一段经这一节经文太重要，它显示我们内心是如何被魔鬼 所欺哄，但我们又如何与魔鬼共谋的？那么这个意思是什么呢？这个意思是将意思放在是一个短语结构哈，原文的意思是将某种欲望，不是意思，是欲望或者是计划，这跟想意思是完全不同的层面，抛掷出去，放在原文是抛掷出去，那个抛掷什么意思？是过去，想想过去的勇士战争中大男主，他们抛的是这个标枪，向敌人抛出去的标枪，那会儿还没有弓箭啊，是抛出去的标枪，弓箭很少。还有抛出石头，就像那个大卫击打那个哥利亚一样，甩出那个石头是大力甩出去的，所以他这个抛掷意思就完全不同。魔鬼是投向人，将一个欲望像投标枪那样向人投去，想象的出来哈，那个场景。所以不是将意思放在，而是将欲望抛掷出去。这里边的就是欲望，就是卖耶稣欲望，这个卖就是那个意思放在的那个意思，紧接着的是用了一个叫做目的性的连词来连接的卖耶稣。那换句话说，这个欲望是什么呢？欲望的目的，欲望就是要卖耶稣，但它的目的也是要卖耶稣。我们的欲望总有个动机跟目的，是一个就是卖耶稣。所以这里边的这个心呢，是说什么呢？心我们都知道，在不管先在圣经当中还是现在当中啊，心都是在强调的一件事，就是指一个人的理性意志和情感的那个核心深处，核心不是我们这个心啊，是我们当时说入了他的心，或者他你用心了没有啊，说的是这整个人的那个理性意志跟情感那个核心叫做心。所以出卖耶稣和心理，就是在原文当中，如果我们现在讲到就是被更改前的那个原文当中，那个出卖耶稣和放在心里这个两个动词都同时用了一个主语，就是犹大。那这翻译出来就是说是，那这翻译出来呢就是说出卖犹大的，犹大出卖耶稣这个欲望是来自魔鬼的目的，出卖犹大出卖耶稣这个欲望是来自魔鬼，来自魔鬼的目的，而犹大允许将这个欲望像标枪般投来的那个欲望射进自己的心里，听得懂吗？是犹大允许这个标枪射进自己的心里。若是这么理解的话，那么原文的意思讲解那就更可能是，就是我现在打出来的，犹大已将魔鬼所投掷来的，记着投掷来的什么呢？就是要犹大自己去卖耶稣这个欲望，像标枪般射进自己的心。这里边我们可以体会到，魔鬼在射，但是犹大本人接过这个标枪，自己允许他射进自己的心里。一定要能够体会这个动作，这是圣经强调出来的人在黑暗当中行事的一个作用，跟魔鬼之间的一个互动的非常具体非常形象的一个作用。为什么我说今天这个结晶呢？历史上一直有争论，非常难解，但它确实至关重要，因为它表达了一个人魔鬼犹大卖耶稣这件事与黑暗与魔鬼之间的互动，非常形象的一个互动。魔鬼投标枪，犹大接过标枪刺中自己，借力把力刺中自己，这是我们经常我们自己在不知不觉中我们内心所做的同样的事情。想一想，我们内心常常做这样的事，魔鬼诱惑你吗？诱惑，但是我们是接过这个魔鬼这个诱惑，自己刺中自己的内心，让自己内心变得黑暗可怕。当我们常常陷入到某人对我们不义不公不义，甚至逼迫甚至欺诈欺骗等等，我们内心实际上是不自觉的进入到黑暗，就是我以前讲过的，其实叫做自我黑洞，就是我们要保守自己的心，不要掉进在这个自我黑洞当中，这个黑洞吸引力是极大的。所以在这里说，魔鬼 不单是就是它是刺激了自己的心，但这个心如果你把它扩展成它原文的含义，就是主动的自愿的抛进到自己的思想情感和意志的那个核心深处去，而这个欲望就是要卖你的心。魔鬼将一个欲望的标枪向人投去，这表达的这个意思就是魔鬼在引诱，确实是在诱惑人，就像在伊甸园当中他引诱亚当夏娃犯罪一样，他投出了这个标枪，他用谎言投出了这个标枪，神是坏的，神是欺骗你的，神是自私的，他就怕你像神一样，所以他不让你吃这个果。这个谎，而且你吃了之后其实你不死的，神骗你说死，所以他用这种谎言，这个标枪投过来，人接受这个标枪，这个力量，这个想法，然后刺进自己内心，这是说人内心有同样的想法，愿意接受方法，这是人与魔鬼，我用了一个词叫同谋。人与魔鬼同谋，我们今天在我们的心常常是不自觉的与魔鬼同谋，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内心犹大的内心，他的欲望就跟魔鬼的欲望是相同的，就是我们对某一件的想法实际上是黑暗，是与魔鬼的想法是相同的，所以我们才会接过那个标枪，让它扎进我自己的深处，让仇恨淹没。所以这段经文很重要，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用这个还是用夏娃这件事来说。夏娃当时就是女人看见，圣经自己记录就是女人看见那棵树的果子，我用红笔标示出来，标志出来，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这我讲过很多回了。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可喜爱的，这是在前面神造万物的时候就已经用了同样的字万物就是可做树上的果子可做可给人做食物的时候用了同样的字，这多好啊！但是后面有一段能使人有智慧，就是我可以像神一样，我可以判断是非，我的标准才是成为我的标准，神的标准不再是标准，只是我参考的对象。所以夏娃自己被引诱之后，他自己内心就已经有了这样的欲望，他要吃，而且他是不自觉的，他不是，他是迫不及待的想吃，他不是被逼无奈，不是被迫才吃啊、哦！我不敢吃，是你的，所以我就吃。不是，魔鬼也没有把果子塞到他嘴里，是他自己迫不及待摘下来吃了。亚当如何？我原来讲过，在这种当下，原文当中亚当这字没在时候出现，亚当就在旁边，因为有很多解经，不是解经，就是牧师讲到的时候就在这里面为亚当托词，说亚当当时不在，而且这个命令下给的是亚当，当时还没有那个夏娃还没有被造出来，所以呢亚当没有把这个命令很好的交托给夏娃知道，所以夏娃吃，所以当他回来的时候发现吃了，他也就吃了，那同死就同死，哇，好好的亚当。但其实不是，亚当就在边上，因为魔鬼诱惑他们的时候用的都是复数，不是单数，是你们不会死，你们吃了怎么，所以从来不是单独给夏娃约束，而是两个人都在上，只是亚当深机更深，他敢吃，他想吃，但他不敢吃，他有那贼心没那贼胆，他盯着夏娃吃了死还是不死，没死，所以他也吃，而且他是甘心情愿，他是自愿迫不及待的吃了，他也想有吃。所以人犯罪是自己被私欲牵引诱惑，这就是今天这些经文让我们一再想到，当魔鬼的标枪来的时候，我们要用信实的盾牌把它推挡出去了，不要接过这标枪自己刺进来，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意愿一定跟我心中的某种意愿是相同的。接着有一个23就是23节，有一个门徒是耶稣所爱的，侧身挨进耶稣的怀里，西门彼得点头对他说，你告诉我们主是指着谁说的？那门徒便就是靠着耶稣的胸膛问他说，主是什么？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上次用了这个图片，就是在当时的风气之下， 凡是正规的宴席，我说的是正，不是普通的家庭的宴席，普通家庭宴席大家是坐着吃，是在那里在一个小凳或者是坐席地前面有一个小凳小台桌啊，就是坐着吃。但是真正正规的宴席在那个时代，在犹大的风气当中，盛尤其是盛大的节日婚礼啊，尤其是像这种月节的宴席啊，大家都是躺卧着吃，都是向右躺卧，左边支撑着身体，右手拿前面的桌子的饭吃，这么吃上是普遍大概的样式。2000年前的时候，中国是什么时候？中国是汉朝。中国的习惯是什么？越正规你就要越微襟正坐，正襟危坐，对不对？正襟危坐，你要做的非常的早。你表达什么？表达是一种修养，一种教养，是一种尊重，一种我对客人对主人的尊重，把它做得非常严格。但是恰恰相反，在犹大那不是，犹大是用这种，犹大当时应该说以色列当时的那种做法是要表达什么？他表达的是不再劳苦，生活在自由跟安息当中，吃喝快乐的那一种生活盼望。所以越是正规的宴席，他们就越是这样以自由以舒适来代表的一种饮食方式。所以在这样当中，这几句话我们也确定了这个最后的晚餐就是逾越节的晚餐。但是逾越节到底是哪一天什么时间，我希望有时间我会跟大家说，因为经文有明确的说法让我们能够知道那是在发生什么时候，这也是到现在还在争论的，其实是很清晰的。所以我们还是看这个图。那么这个侧身挨进耶稣的怀里，或者是就是靠近耶稣的胸膛，这就表明什么呢？表明这个作者哈，我就说是这个约翰是紧靠着这个耶稣的，而且呢耶稣就蘸了一点饼递给加略人犹大哈，那这个动作也表明犹大也是紧挨着耶稣的。那实际上大家后来推论的，现在大家公认在当时的坐的位置就是这样，就是我打在图片大家看，犹大在耶稣的后侧面，在他的后右左边，那约翰是在他的前面，在他的右边。然后呢彼得是点头哈，用示意用眼光来与这个约翰来对话，那就说明他是没办法跟他直接说话，而且呢他是跟他可以直视，所以彼得的位置应当是在约翰的正对面。那这有什么意义呢？这张图我是在网络上找的，大概可以看出来，这仰头刚好是靠在耶稣的怀里，那个约翰仰头啊，刚好靠在耶稣的怀里。那耶稣的怀里，我原来预备，但我后来把它删去，不再讲，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怀里表示一种亲密的关系了。那我在这里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坐在主人背后，或者在这正规的饭食的宴会当中，在背后在左边的位置，这个位置是至关重要，是在整个这个宴会中是最重要最尊贵的那个客人的位置，也就是圣经新约中耶稣常说那个首位，宴席中的首位，宴席中的上位是指这个，上座是指这个。因为什么？因为一个人能够安心的让另外一个人在你的背后表达你是非常信任这个人的，否则你不会把背后亮出来，是在过去那种战争中，所以那种生活当中表达耶稣是非常信任犹大，表示耶稣非常信任犹大，而且也这种在背后也表达了一种安全，就是说当危险来临的时候，我会用我的生命保护我背后的人，这是一种保护。所以想象整个圣经的经文是非常有意思，而且非常精准非常深的，就是它所表达的概念是非常深，如果你可以看得懂，你会百读不厌，而且你阅读你觉得那个真理阐述十分的精准而且深邃。耶稣就是知道在洗为他洗脚，知道他要卖，耶稣就把他安排在这个地方，耶稣知道他要卖，却把他放在最尊贵的座位之上。 而且约翰所坐的位置就很更有意思。约翰这个位置是在第二尊位，第二尊位其实我觉得不应该用第二尊位这个词，而更准确的应该是在这个宴席上，若这是个家庭宴席，那这个宴席的话是跟主人最亲密的那个家人或者最亲密的那个朋友那个密友的位置，就是我怀抱怀着的是我最亲密的家人或者是我最亲密的朋友那个位置。所以约翰与耶稣的关系就表达出来是非常亲密的个人关系，所以这个位置表达出来。而特别有下次我会讲，如果大家还在的话，听得到的话，那彼得坐在末位上，那个位置是末位的位置。那为什么会坐在这儿？他的心又如何？这是我们下次讲。那么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大概我很快，就是路加福音14章7节到后面的。就耶稣，这是没有说在哪里吃饭，但是一件事实上，耶稣借着这件事来说的一句话。耶稣见所请的客人拣选首位，现在大家知道这首位是哪里？拣选首位，就用比喻对他们说：“啊，我在这里必须讲一下，耶稣所坐的位是主人位，他是以主人，以这个宴会的宴席的主人或者是老师、师傅这样的一个尊位坐在主人位上，所以。”耶稣就对他们说，你被人请去赴婚宴的筵席，也就是一个正规的宴席，不要坐在首位上，恐怕有比你尊贵的客被他请来，那请你们的人前来对你说，让座给这一位吧，你就羞羞惭惭的退到末位上去。因为大家都先拣尊贵的嘛，我不敢坐最尊贵的，那我坐第二尊位、第三尊位，所以等他被赶出去的时候只剩末位，所以他就羞羞惭惭坐到末位上去了，就是彼得那个位置。耶稣说的很清楚，在你被请的时候就去坐在末位上，好叫那请你的人来对你说，朋友请上座，那时你在同席的人面前你就有光彩。因为这是后来我们一直常说的真理，非常重要，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是借着这一个座位表达的一个真理，就是谦卑。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这是我下一次讲到的重点。那么耶稣就蘸了一点饼递给加利人犹大，他吃了以后，撒旦就入了他的心，耶稣便对他说，你所做的快做吧。然后他受了那点饼呢，就立刻出去，那时已经是黑夜。这在说什么？这又在说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当时的习俗。主人，为什么刚才我强调这个主人的位置，主人，耶稣以主人的身份在这样的，尤其是在这个逾越节宴席上，这非最重要的一个宴席上，蘸一些饼，就是当时拿饼蘸他的那个不是苦菜，应该是饼，蘸他的那个当时那个 sauce 去递给客人的时候，这个原文不是蘸一点饼，没有饼字，原文就是说蘸了一口东西。但是通常来讲，这一口东西在这个宴席上应该是指饼嘛，所以就翻译成蘸了一点饼给尊贵的那个客人。这个表达的是什么？表达的是主人一种自动的降杯下来，然后抬高客人那尊贵的身份的一个举动，很，我们应该叫做冷幽默，对吗？为什么？耶稣知道他要卖，但确实还用这样的一个动作来抬高他，来尊贵他的身份。这是一个当时给饼给客人，这是主人在客人面前，就像洗脚，他没有洗脚是非常卑微、非常降卑的，但是给饼是主人，也是一种谦卑，就是谦卑恭敬的一种态度，就是为了表达对客人的那种尊重跟尊荣吧，或者跟这种关爱的关系。想想啊，耶稣如此对要卖的主人，他心里是，耶稣心里知道他要卖，但仍然这样对。光一再照进黑暗，一再照进黑暗，可惜黑暗一直在抵抗光，而且我上次提了一句，今天我会再说到，正是主这样一次又一次先给他洗脚，犹大已经受不了，我的师父，一个弥赛亚， 万王之王，我指望你是君王的，我要在你的国度中要有一定高的地位的，你怎能如此卑微？我看不起你，你还要把这饼再给我，你还是这么卑微。而这个卑微，连续两次的卑微的爱的服侍的举动啊，反而坚定了犹大卖主的心。当你对别人以爱扶持他、服侍他，当你爱他如何对你，你已经放下不管，你仍然扶持，仍然爱对他，你得着的很有可能就是耶稣所得着的，就是对方更加被害。犹大就被这个举动就更坚定了他的意愿，而且立刻付诸行动，就是立刻就出去了。耶稣在这里说了一句他洞察人心的话，你所做的快做。再次强调我刚才的原来的那个经文是非常合宜的，是什么？你所做的，不是魔鬼让你做的你去做吧，不是你快去魔鬼让你做的吧，都不是，而是前简单的你要做，而且不是你要想做的，而是你所做的已经实施了。所以这一件事是犹大自己真正他在做，他想做，他如何与黑暗同谋，如何顺从黑暗，表达的一览无余。而且吃了这点饼之后就入了他的心，很多的牧师或者我真的是听过也看到过这样的解经，就认为这块饼是很有魔力的，吃了，所以你不要吃别人在咒诅过的或者某种什么过的东西，吃了魔鬼就入你的心，因为它是太 magic 了，就太神奇了，太有神，就是神妙神奇的这种功效，吃了魔鬼就进去了。错，这完全理解错。入了他的心，原文是没有个心这俩字，就入了他，魔鬼入了他，这个他是一种表，入了他是表达一种彻底的全然的掌控一个人，掌控一个完全的人，就他的思想意志行为全被掌控，魔鬼已经全然进入他，整个这个人叫入了他。这时候表达的就是在此时此刻两次的接连的谦卑的举动刺激到这个犹大，反而让他意志情感行为都与撒旦完全合一了，他就立刻出去行动。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因为在对观福音书中，在那之前这是他出去执行的是什么，执行他要卖耶稣这件事儿。但他商定如何卖耶稣得着30块钱的时候是在这之前，今天我没有时间去细节，因为那一个举动也刚好说明犹大自己想卖。为什么？因为在对观福音，对观福音不完全是按照时间表来走的，约翰福音大体上因为他都是他自己的见证，约翰自己见证，所以他是按照时间经历来走，就在时间上他是相对比这个对观福音要更按照时间走得更准确的，更清楚的。那对观福音是按照神学的观点来罗列在一起，就跟我们讲话一样，我们先讲了一个主题，然后这主题当中可能涵盖了很多事我没讲，那下一个主题我引用的一些事发生的一些事可能是在这个主题当中发生或者在这之前发生。我们就像现在的小说，你去看小说看戏剧看电视剧电影，经常是有这种是非常常规的一种写作手法，就是3年前他做了什么事，但是在3年前这件事在以前没结，在前面说的那件事上没有提过。所以在对观福音呢，是将玛利亚高耶稣，拿那个香膏高耶稣这件事是放到了就是在荣耀进圣城之后，但实际上是在之前，但是他放在之后表达的是什么呢？就是表达的正是犹大为何要跟当局去商定说我要卖这个人，而且是在隐私下的不会引起轰动的情况下，我把它交给你，你们给我30块钱。是什么？就是因为当时这个玛利亚用香膏膏耶稣，耶稣不但没有反对，反而还肯定了他的作为。因为在路加福音说的很清楚，就是当时反对的人非常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犹大，就是这个加略人犹大。 说你为什么这么浪费呢？你应该卖的这个卖三十块钱，卖了可以值三十块，他脑袋就三十块钱了，可以卖三十块钱，可以去周济穷人嘛。所以，耶稣没有同意他的说法。耶稣说，反正你要纪念他的这个玛利亚的做法。所以当时的犹大就已经恨从心生，已经受不了，说这个不是我要的那一个比赛。所以他就转头出去，就跟当局就商定说我要把他卖。在那个时候在路加福音中用了一句话，就是用的跟这个有点类似，就是撒旦就入了他的心，他就去跟当局说好我要卖。所以在那个时候，就是犹大从开始，其实从约翰福音第六章就已经开始提及他要卖，他要卖，他要卖，不是一时半刻。我们心中的欲望是我们允许他一点一点在我们里面扩大扩大，最后吞没。这个吞没我们，吞没我们，在约翰福音用了一句话，那时候是夜间。这个夜间很有意思，夜间确实是表达当时是时间，但是呢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当中，黑夜不仅仅是时间，而是更多的是属灵的一个层面啊。他说的是属灵的黑暗，它是跟光明跟白天，耶稣常用晚夜里面做什么白天做事等等，这样呢趁着白天当做神的功，所以它是一种属灵的含义。尤其特别的就是我原来讲过最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在三章一节那里，那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大人的官，在夜里来见耶稣。所以当时说他来的时候确实夜里，但表达的他来的时候尼哥底母那个心态是处在黑暗中的，但是跟这里的犹大完全是个调个，是一个对照啊，是一个什么，就是在夜里来见耶稣。所以他是从黑暗里，尼哥底母是从黑暗里出来来见耶稣，来就近光。犹大刚好相反，他三年半的时间在与耶稣同在，一直看见耶稣，但是在最后的一刻他离开耶稣，离开光，进入黑暗，而且是立刻快速的进入黑暗。那时已经是深夜，表达的是用约翰当时写作他的眼光来看，犹大已经没入在黑暗中，看不见走进去，意思就是说黑暗全然吞没。这其实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太多了，我们常常会发生，因为这样的征战我可能一直在我们心里，我用常常发生在心里边，我用的是很柔和的词，我不敢说是不是时时刻刻发生在我们心里。但是我们上次为什么我说圣经的话语是非常有逻辑性，主的爱是极致，他用的是极致的爱，到极致的爱，但他用洗脚的意思又表达他要求我们要效法他那种谦卑舍己去服侍。但这常用犹大来做一个对比，但这常常是我们内心想要欲望相反，我们不愿意，这样不是我们想要做，这是我下次要重点的。所以人心是黑暗与光明征战的主战场，保守岂不晓得我们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至成义。我觉得在路加福音当时也是在同样的情景之下，耶稣对彼得说的一句话，说彼得彼得，说撒旦要得着你们，像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要把你筛出去。所以今天已经撒旦要得着我们，在常常在一些小事上，甚至大事，无论大事的，在别人得罪你，或者你被欺压、被欺负住等等，这一切，你损失、被逼迫，这一切，筛我，像筛麦子，我们内心如何？因此，在箴言书那里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这是我们当做的，就我们要保守我们心，我们时时刻刻要知道我们内心是如何。下一次我会讲这个内心与我们真实与重生的生命又是怎样的，我要讲清楚。因为这样的话好像我们里边有两个我一直在打架，对吗？一个我一直在打架。但其实我下次会讲，如果你要在能听的，不能听你就可以听我。所以 在以弗所书保罗那句话说得很清楚，你们不可给魔鬼留地步，这是我今天讲到的最经典的地方，你们不可给魔鬼留地步，我应该说我们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但有一点我们是可以确信的，就是我们已经真心信主，有圣灵的内住，因着信有圣灵内住，所以有圣灵内住表达的是什么？是属基督的人，对不对？就是我们因为有基督的灵在我们里边，我们就是属基督的了。我们如果我们不顺从这个黑暗，我们如果敢于跟黑暗去征战，我们就必能得胜，这是我下次的重点。因为主说的很清楚，我已经也是在同样的那个，就是路加福音说完，撒旦要得着你们，筛你们像筛子一样，紧接着对彼得说的一句话，今天用在鼓励我，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地区。这句话很重要，我们之所以得胜，是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祈求，不叫我们失了信心。所以重点在后面，我们回头以后要干嘛？坚固你的弟兄。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谢谢你恩典，天父赞美，天父赞美。是的，你借着你这样奇妙的、这样精髓、深邃、精准的这样的一个你的经文，体验出这样的真理，主要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心是何人的心是何等的诡诈，人心中黑暗是何等的大。但也感谢你，你翻转了我们的心，你重生了我们，让你的光在我们里面照耀。主要也求你保守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保守他们的心，保守他们的心怀意念，都能够在你的光中被你更新，被你改变，你的荣耀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完全的彰显出来。也谢谢你，我们的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的，
阿门。
谢谢。